日本的孩子们非常危险。事实上，日本儿童的相对贫困率在发达国家中处于非常令人担忧的水平。我们可以看一下2014年前后的数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因诺琴蒂研究中心在对发达国家的儿童贫困率进行比较之后提交的成绩单14显示，日本儿童之间的贫富差距在41个国家中高居第10位。这说明从国际上来看，日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形也不容乐观。尤为严峻的是单亲家庭的贫困率。根据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日本单亲家庭的贫困率为 50.8%。 2016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可以看出，有半数以上的单亲家庭处于贫困状态，这个可怕的数值放眼全球也独此一家。根据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报告，日本单亲家庭的贫困率在33个成员国中最高，是情况最糟的。而当我们提到儿童贫困时，遇到的问题是，人们由贫困这个词所联想到的景象各不相同，或是争论不出统一的结果，或是在网络世界中引起疯狂讨论。比如，只要有能遮风挡雨的家，就不是贫困。二战刚结束那会儿，缺吃少穿非常艰难，跟那时候相比，现在的孩子根本算不上贫困。这就是所谓的贫困非难。出现这样的分歧和混乱，是因为评判何为贫困的标准因人而异。可归根结底，中央政府或官厅学会至今都未能就贫困是什么做出明确定义，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有人会想到饭都吃不饱的景象，也有人会想到找不到工作、收入很少的家庭。可能还有人会对照宪法所保障的生活水平、生活保护的标准来界定。只是，我们真的可以仅凭收入来推想什么是贫困吗？即便收入低、勤俭节约、独立生活的家庭，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处于相对贫困。如果高中生的打工收入也拿来贴补家用，贫困将会被埋得更深。的确，我们所遇到的高中生总是能找到便宜的物品，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外出打零工为父母分忧。他们在学校时脸上总是挂着笑，在打工的地方又是不可或缺的强劳力。他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奋斗着。本该以学习为主业的高中生们不得不打工赚钱，这就是现实。了解到高中生穷忙族深陷看不见的贫困之中，以实现贫困的可视化为目标，我们开始了采访。高中生成为分水岭的原因。从早工作到晚，汗如雨下，却只能获得低于生活保护标准的收入。这样的贫困阶层不只是在城市，在乡村也呈现出了急速的增长趋势。而另一方面，位于隔差社会上层的人，那些亿万富翁，用增加的财富进行股票投资，实现资产倍增，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差距越大，逆袭的希望越是渺茫，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投资孩子教育的富裕阶层将会越来越富裕。上流阶层的阶层固化也开始显现。另一方面，孩子外出打工贴补家用，也依旧捉襟见肘的生活穷困阶层，没有足够的金钱投资教育，贫困渐渐固化。这意味着穷忙族的孩子将无法从沦为穷忙族的代际传递效应中逃离，社会底层的固化也会同时出现。在这一过程中，非正式雇用劳动者不断增加，达到了雇用劳动者的40%，同时中产阶层开始崩塌。如今年收入不满300万日元的家庭占到了 33.3%， 也就是说，三个家庭中有一个家庭仅凭不满300万日元的年收入度日。不满300万日元， 对父母和一到两个孩子组成的家庭来说，恰好勉强高于生活保护标准，所以没有资格接受生活保护。可是一旦有什么额外负担，比如孩子要准备考试或者家人生病产生医疗费的支出，整个家庭就有可能立刻面临破产的危机。这样的穷困家庭在不断增加，教育费用却依旧在不断上涨，家里有孩子的家庭的生活受到了极大威胁。根据国家的调查，有孩子的家庭中有 30% 做出了生活极其艰难的回答，加上回答稍微有些艰难的家庭，共有 63.5% 的家庭诉说着生活的艰辛。2017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特别是从义务教育过渡到高中教育的时期，也就是考高中的时候，家计总是会变得更加艰难。根据国家的调查，有半数的高中生有过打工的经历，高中生打工者正逐渐成为贴补家用不可或缺的生力军。2017年秋，本书还在执笔过程中，在选举中许诺要充实针对儿童和年轻人的社会保障的自民党获得了压倒性胜利。第四次安倍内阁成立，自民党宣布要扩充发放型奖学金，以支援高中生考入大学继续深造。不仅如此，也开始探讨免费保育的可能性，以支援育儿家庭。然而，支援对象仅限住民税非课税家庭，仅靠这一限定性支援，是否能够妥善解决贫困问题，今后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从根源上来看，儿童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才是极其严重的问题，我们或许应该采取彻底的改革来消除这种差距。情愿自己永远是中产阶层的团块少年的悲哀。号称一亿总中产，昭和激荡期的中流砥柱的团块世代现已白发苍苍，他们的孩子团块少年一代开始为人父母，有了自己的下一代。团块少年在工薪家庭长大，基本都是中产阶层，孩童时代过得无忧无虑，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即便生活穷困阶层大幅增加，潜意识里坚信自己是中产阶层的人依旧不在少数。根据内阁府的舆论调查，超九成国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2016年与国民生活有关的舆论调查，同样在该调查中认为自己属于下层的人只占 5%， 甚至有专家指出，他们也许无法直视自己身处生活穷困阶层，或只能获取低于生活保护标准的收入的现实，还深陷于曾经是中产的幻想之中吧。然而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处于下层的自觉，很难想象他们会主动采取行动，比如接受必要的援助来切断贫困。这样的家长会拼命工作保证家庭运转，孩子们会觉得自己也要帮助父母补贴家用，便没什么好奇怪的了。高中生打零工来维持家计的高中生穷忙族就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诞生了。距离穷忙族的播出已经过去了10个年头，我们采访组再次将镜头对准贫困问题，是因为我们追踪到了连高中生都得工作，否则家计将难以为继的状况，即高中生穷忙族的现实。我们首先视为问题的是高中生穷忙族在社会上并非希望其努力工作的劳动者阶层，而是学习是其主业的学生们。在我们的社会里，本来应该把学习而非外出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孩子，却为了低廉的时薪被残酷的驱使。黑心兼职这个词语广为流传，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我们觉得高中生们不得不牺牲学习时间去工作以支持家计的现象，这才是应该关注的问题。不打零工就上不了高中，没有我打零工的钱，仅靠父母的收入根本活不下去。我们收集了大量像这样的高中生的声音，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并非为了增加自己的零花钱，而是为了贴补家用才努力工作的现状。我们希望能够走进这样的高中生穷忙族的生活，明确为解决问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将这作为穷忙族播出后第十年的课题。对于高中生穷忙族来说，非常讽刺的是，不管打工的高中生增加了多少，他们也不用担心找不到活干。人手不足的服务业、餐厅、居酒屋、快餐店等急需高中生的加入，深受劳动市场欢迎，甚至可以说是作为极其珍贵的生力军，投身工作的高中生们，最终成为不可或缺的劳动者，渐渐固化为新的穷忙族阶层。那些高中生要直面的是，比起去高中上课，必须要将打工放在第一位的残酷现实。那些为了保护家庭，不断自我牺牲努力工作的高中生们，不管是在学校还是打工的地方，都没有发出 SOS 的求救信号。但是高中生们在内心深处一直都希望外界知道，希望外界能够看到。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对我们展示出了最真实的一面。我们遇到了这些高中生，知晓了看不见的贫穷究竟是什么。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